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志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要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TikTok 真的要拜拜了吗？最快预料在4月底就要在美国要被禁用咯。为什么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两党的议员呢，对于多达 1.7 亿人的用户，其实竟然对他们的民意反对禁用这件事情是无动于衷的，这很好奇。好，另外在中国的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2023年出口对外的钢超过了美国一整年的需要。好，那当然它也会销售到全球嘛，连中国的好友土耳其都很不爽。那他卖了这么多钢，为什么土耳其很不爽呢？难道土耳其是个钢铁大国吗？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比特币。比特币呢在先前出现了四年一度的减半，这个盛会会不会让比特币再涨呢？哦，当然在我们前两天看到的这个大行情大跌当中呢，其实比特币是下跌的。不过在减半之后呢，它的数量减到每十分钟是 3.125枚，会不会在它的数量减少之下刺激它的价格再往上走？另外我刚才已经有提到了，科技股最近面临相当大规模的一个修正， NVIDIA 一个晚上跌了 10%， 台积电呢五天内跌了 12.5%，所以 AI 股会不会在头部已经隐然出现的情况下呢，这个热钱派对热钱正在悄悄的离开，这是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最后在节目的后段呢，我们和财经记者彦成要聊一聊外汇市场的变化。在今年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之下呢，比如说日元相关的期货商品，它的交易会是一个好选择吗？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TikTok 最新的变化是，国会呢轻松通过了一个要强制 TikTok 要卖掉这个法案，所以字节跳动必须要依法来办事。嗯，哦，那当然他要找到有人要买这个交易才能够成立嘛，哦，那否则的话呢，在美国市场可能就会被禁止使用。嗯，那中美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官方的说法呢？
对，这个《华尔街日报》形容用重拳来形容这个中美下一波的科技战，那重点对象就是 TikTok 嘛，齁。那 TikTok 在上个礼拜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说，欸， TikTok 你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嘛，对不对？字节跳动呢，它必须要在一年以内把 TikTok 卖掉。
买很久啊。
Yeah， 否则就要禁用。
2025年呢。
Yeah，
很久啊。
他本来他们的提案是半年哦，本来是说半年，可是延长到一年啊，字节跳动必须要把 TikTok 卖掉，否则他在美国就要被禁用。大家知道这个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那如果理解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有参众两院嘛，众议院通过法案必须要参议院通过。那众议院呢现在有435个议员。在今年呢，其实 TikTok 是一个还影响力蛮大的 1.7 亿的用户在美国。那今年为什么在选举年的时候，众议员呢，众议员又每两年改选一次哦，他所以他今年11月的时候他没有改选，这个竟然胆敢的冒犯 1.7 亿的 TikTok。 TikTok 里面的这个直播主啊，有那种几千万美金身价的人呢，这所有身家都压在 TikTok 上面，所以说它是一个，
坐在这边干嘛？
它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态系，哎，所以照理说这个选民的压力应该很大吧？啊，可是呢，却有360票赞成，435票、360票赞成哦，所以其实是蛮大的比例哈，压倒性的通过这个 TikTok 一定要被卖掉这个法案呢。那参议院呢，参议院大家知道100席的参议员嘛，那参议员如果过半通过的话，那 TikTok 就会变成法案啊。法案呢就要总统要签署啊，美国真的法案才变成法律啊。那拜登已经说，如果参议院通过的话，如果法案到我桌上的话，我一定会签。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进 TikTok 其实在这个大选年其实非常有指标性，就是美国大部分的民意其实是赞成去对 TikTok 有一些限制的，
是，
所以在大选年这些众议员才胆敢说啊、哦，我举双手赞成 TikTok 应该要被某一种管制哦。所以说，其实这个投票结果看到美国民意的状况呢，其实反中的情绪确实是蛮高涨。那就要看参议员了，参议院看他通过状况怎么样。如果真的快的话，四月底如果参议院也通过的话啊。那可能 TikTok 就必须要在一年内卖掉，不然它在美国就会被禁。这个是中美贸易战，我们不知道现在北京会有什么反抗的动作啦、哦、可是 TikTok 大家知道他的 CEO 也是新加坡人嘛，他其实也在新加坡注册嘛、哦、感觉他不是中国的公司啊、嗯、大家都知道他是根正苗红的中国公司啊、哦、那所以说呢，就看北京其实蛮两难的。我如果是习近平，我就会想说那怎么办，这个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我都说啊，我是一个境外公司，可是我的母公司是字节跳动，它是中国公司，可是我是一个境外公司、
嗯、
可是呢如果北京出招的话，那不是不言可喻，我就是个中国公司嘛。
对啊，
所以这个要怎么样去应对、哦、真的美国国会可能、哦、造成的这个法案的结果，我觉得对于北京确实一个智慧的挑战。我如果说起来大家觉得看我虽小，如果说我挺起来就觉得诶，我不是自打嘴巴嘛，明明是个境外公司，我干嘛挺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美的科技战呢，我相信在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或者甚至到第四季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续集会上演的。
那卖掉比较好吗？
卖掉就看你卖多少钱嘛。
那一定贱卖的啊。
啊，而且要卖给美国，
想就知道是
卖
的、啊、
美国公司，而且美国政府合可的公司。
对啊。
你不能只把它卖给这个百度吧，不行。
那干脆禁用好了。对啊，干脆禁用好了。
对，嗯，不知道后果会怎样。当然我们一定有续集的啦，会跟大家这个持续 update。
另外关于这个出口钢材这件事情，
嗯，
是在不爽什么？他出口有
啊，就是
大家低价倾销，
一定是的啊，因为你国内
不可能高价倾销嘛，一定低价倾销。
对，因为房地产不景气嘛，大家知道中国倒的倒，逃的逃，很多钢铁公司搞不好都拿不到应收账款的嘞，
哈，
因为他的买主都跑路啦，那怎么办呢？那我产能在那边，我不能停炉啊，
对，
对不对？那我生产的钢我怎么办呢？那我只好到货全球啊。那全球的话，一定我用低价倾销嘛。那这一次出来抱怨的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其实对中国钢制品本来已经小心翼翼了嘛、
嗯、
那现在出来抗议的是，譬如说我们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是这不结盟组织啊，比如说巴西啊，或金砖四国，
是
巴西是金砖四国成员之一啊，啊，巴西也出来抗议，越南也出来抗议啊，我们中越还宣示他们友好的状况，
对，
印度啊，这本来就是敌对哈、啊，那土耳其也出来抗议，土耳其大家知道其实是军事强国嘛，跟中国关系也很好，大家觉得算是这个中东国家在地缘政治很重要的国家，那中国也。嗯，对他也这个百般这个照顾他跟他的关系嘛。
对。
可是呢刚才到现在这个状况他必须要向全球到货。那这一则为什么选出来给大家看呢，是因为他的到货量实在太高了，就是说接近
一亿吨
的钢材去年出口的量非常恐怖的状况。哦、这个一万吨的量呢其实比2022年美国全年国内的需求还高。
嗯，是、
哦、这个是很可观的数字，所以怪不得这些不结盟国家呢都抗议说诶，中国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这么便宜的钢材倒到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所以说有不少国家也开始调查，那如果调查的话中国的钢材就变没朋友了，现在可能只能俄罗斯因为反正要打仗嘛，所以可能需要多一点钢材，我觉得他的朋友可能是像俄罗斯啊，伊朗也要打仗、
嗯
哦、这些打仗的国家可能、哦、我觉得中国到货给他比较好不要到货给这些、哦、不结盟本来挺友好的巴西啊越南啊， 或者是这个土耳其这些国家，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国际上的人员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
是、那在比特币的方面呢，其实前两天的大波动当中比特币也跌得很厉害哦，所以它跟黄金之间，所谓数位黄金跟黄金之间还是有一个差异的、不过它的减半会不会刺激比特币的价格再次的往上走呢？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非常显著，或者说过去半年的涨幅是非常显著。
其实多头其实是期待这个减半的状况。那我查了一下，当然大家看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他会说哦，为什么比特币会四年一次减半呢？到底是谁决定呢？谁决定他四年一次减半的呢？其实呢，他是写在他的这个演算法里面。
是。
在这个中本聪、中本聪他是化名啦、大家知道不是真的人嘛、在他创始人在这个金融风暴之后创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规则写进去了他的这个 algorithm 里面去，就是把它写进他演算法里面去。那呢他呢大概就是四年一次他们会做一个减半的动作，那也不是谁去决定，他也不是有一个组织哦，也不是这样哦。然后
这是他的规则，
对，然后这是他的规则，然后大家预计大概在4月19号，但现在已经过了嘛，4月19号左右哦，是没有办法有确切的时间啊。平均每分钟他原本是释放的比特币的数量是 6.25 枚。然后现在是减半到 3.125 枚。我相信对于投资有一些涉猎的这个听众都知道，诶，你筹码变少了，那价格应该会上扬嘛。
是。
那我们其实比较比特币跟比如以太币，以太币其实跌的就比比特币惨。以太币这一波跌的还蛮凶的，虽然比特币也跌了这个蛮多的幅度，不过以太币更多。那我相信比特币没有像以太币跌那么多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期待这个减半效应多头可能会持续啊。多头持续呢，这个我相信在手机前面的听众可能也不是这么多人持有比特币，可是比特币 again 就是我们重复讲的，它是一个风险这个胃口的风向球，就是诶，比特币好不好代表大家愿不愿意去，风险意识高不高，如果意识很高他就不愿意承担风险，
有点像是股市的正二，
耶耶，它就像 风向球一样，你愿不愿意做融资嘛、我们融资也是一个我愿不愿意尝试风险，我愿不愿意大胆用风险的这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如果比特币好的时候表示诶，我跃跃欲试想要风险高一点的资产。
是。
那如果说比特币不好的时候，大家觉得风险嗜好就很弱，胃口就非常不好。所以我觉得比特币为什么建议大家常常看一下呢，我们也常常把它摘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风险偏好的指标。所以是非常这个可以值得大家在操作不管是境外或境内这个股市的时候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看看这次减半的效应，有人说会冲，会直接往上冲啦，更乐观会冲一枚$100,000的这个心理大关卡，现在才60,000多诶、多头乐观乐到这样的地步。如果说真的到100,000的话，表示这个市场上根本不怕风险，把风险放一边，大家就是牛市的往前冲。可是如果说它有点拉回的话，表示这个可能大家原先因为 AI 浪潮掀起的这个热潮热钱可能会收敛一下这样子。
另外AI 股的消息我相信大家是最关心的啦，
就我们就接到其实 AI 股这个，
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跟自己比较没关系，但是 AI 股跟台积电就有关系了
啊。 对，
对，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个热钱是不是这一波到头了，做头了
啊？大家，我相信这个是大家的问题啦、到底是派对结束了吗
会问的人就是套牢了嘛，就是容我不客气说一句，
像我们那个重电妖股这么强的状况，
你不要给一颗星，谢谢。我只是说出大家的不敢说的实话。
对对对，重电妖股这么强，然后本益比这么高的状况下面，这个当然大家是洞见观瞻的市场的指标啦。
是
啊，那这个全球 AI 的大指标呢，就是辉达嘛。可是呢，辉达在上个礼拜，我们4月19号、20号之前的那个礼拜，它其实那一钟跌了15%，
是
非常恐怖的跌幅。那跌穿了它的我们讲的生命线的季线，季线大概在840吧，它现在在790左右 那我觉得叠穿的生命线的季线呢、
欸啊、
叠穿呢、啊、已经破了、欸、那叠穿的季线呢是很多人的指标
是、
啊、认为这个、长期趋势就走弱、啊、由强转弱，所以辉达这个教主全球 AI 的教主、啊、率先走弱、啊、我觉得这个跌幅是蛮可观的。另外就是我们很注重的 TSMC、欸、上个礼拜也跌了大概 12%也是非常重。那第一个发出警钟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ASML、
嗯、
ASML、哦、这个全球光科技之王、哦、他说他的上一季的预期 outlook 也不好、哦、所以说呢这个因为 ASML 是很重要的设备商嘛、哦、所以你要做 AI 晶片高阶晶片你必须要透过 ASML 的光科技。
对，
那光科技这个变少 outlook 不好，那当然是对于你下游的产业就觉得诶那是不是上游需求不好。然后 ASML 呢他如果回去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或是看这一则的华尔街日报，你会看到 ASML 其实有 imply 就是隐喻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代工厂对于我们的需求确实有减缓。
对
啊、哦，那可是我们看到其实
有一个代工厂，
对，其实 TSMC 在上个礼拜的这个法说会里面其实它资本支出没有降很多啊。
对
啊，那可是这个就里面就有蹊跷了，大家开始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市场的疑虑啊，疑虑变高了。我觉得疑虑变高了，实际上对这种超级多头的状况就一定会得到伤风感冒啊。AMD 也掉了快 11%， 那 ARM 跌的更多了，跌到30%。所以说以技术现行来看，我们直接推结论好了，以这个在商言商，我们就事实论事实的话，就技术线型来讲，确实这些我们刚刚讲这些领导厂商的技术线型都转弱了，
是
啊，季线、生命线都跌破了，
嗯
啊，这个对于 AI 确实是不利。那我们就看看这一次到底是假跌破还是真跌破？
是
啊，如果假跌破的话，它应该会回来站上季线。那如果站上季线的话呢，就表示、欸、这个多头的火焰还在，加上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比特币如果还不错的话、这个多头气焰就还在。如果不好的话呢，如果真的如 TSMC、台积电预估、我好大家都不好大家都不好的状况下面呢、它独走、
是
因为这 AI 需求还是非常强。台积电在上个礼拜的法说会清楚说了啊。这个半导体复苏可能会迟到、哦、第二个呢就是 AI 需求还是非常强。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系统商、比如说 Dell 就是有消息就这个透露出来说、他们的其实等待的晶片的天数已经缩减了、这个就是表示、好像
松动
这个产能开出来了，然后需求没有这么样的热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只看到新闻然后跟大家分享。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确实 AI 的多头可能我们不敢说会熄灭，可能就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觉得对于这个众多 AI 的英雄们也是个好事啦。
确实。
其实一直涨不是个好事，你看那个乖离这么高、其实它一定会回来，我们就技术线型的话一定会回来往均线靠拢的。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呢你是要剧烈的发生呢还是缓慢发生，老实讲如果说有一些准备的话、对于下一波再攻的这个动力可能会更好。那这个我相信这个问题呢，这个问号呢在未来的一季呢一定会反复变成大家心里面会出现的首要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关注 AI 的股票到底是走多走空，这个关乎到整个大盘全世界股市的走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风向球。
最近哦，外汇市场讨论最多的我相信就是日元了，所以在今天深谈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找来我们的记者彦成，他是专门负责金融市场跟我一起做很多的金融相关报道的彦成，让彦成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彦成。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风传媒的记者林彦成。
当然了，在日元的波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日本总体经济的讨论，可能也关于台湾群众到日本去消费换汇的讨论。但是 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日元的波动为什么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方向不太一样之外呢，它的这个波动实际上呢其实已经出乎大家的意料。我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哦，在日本央行宣布要结束负利率政策，然后准备首次升息之后呢，日元它的持续疲软其实是真的让人很侧目的一件事情。它维持住了152一阵子之后，就在美国出现了3月的 CPI 数据，并且消灭了大家在短期内即将降息的这个期望之后呢，日元连续贯破152、153，然后最近又来到了154。这个情况呢是30多年来最低的一个汇率。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彦成，你自己怎么看待未来的发展？你有去日本玩吗？
前阵子有。
对，那你有觉得就是换汇上
真的是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吗？
对对对，非常有感。
确实蛮意外的，因为我们个人的消费如果跟总金的趋势拿来比较的话，其实你就感觉到说好像跟我们原来预期的总金发展是不太一样的。
是没错，因为就都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日元这几年来就是一直跌一直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那本来市场是预期说他们在今年三月升息，终于告别了负利率，那可能可以让这个日元的汇率让它的走势可以慢慢的回稳。那只是说这个跟大家预期好像不太一样，结果不如人意啦。那可能这当中有几个因素，就是首先就是以日本它的经济条件来看，它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可以大幅升息的这个底气。虽然作为全球最后一个告别负利率的主要经济体，它绝对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但目前看来也就可能意思意思一下仅此而已。研判这个央行它不会有太激进的紧缩政策。那他们这个日本央行总裁织田和南他前几天就有说啦，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这个日元的贬值而去改变他们的货币政策。那关键是说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是不是会影响到更广泛的通膨和薪资成长，这个才是他们主要的考量因素。
是，
那这是他们日本国内方面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方面而是美国的经济它其实是强到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那现在看起来通膨也降不太下来，那变成说您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个降息的列车可能就是一再的误点，然后本来说是六月，那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不抱期望了，七月看来可能性也有点渺茫，甚至有分析师已经喊出说那就是可能到11月12月这样子。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这个美债受了重伤，那变成说美国和日本的利差还是维持在很大的空间，那这就造就日元积弱不振的现象。
那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常常去日本的投资人，最关心的一定就是现在是不是逢低布局的好时机。嗯嗯嗯，你觉得这个低如果说相比现在还有可能更低吗？我自己也有点好奇。
这当然当然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没有绝对一定，那只是说
对我同意
你从这个线图来看，打开线图你教一个三岁小孩来看，不用什么太高深的专家，他三岁小孩也看得懂说日币他现在就是真的很弱，一直弱一直弱。那对于投资人而言，现阶段日元他可能就是有一个操作的机会啦，就不管你是要看多或是看空，
是，
那最近的空方可能他会觉得很开心，
是，
对，因为你基本上他只要破了一个关键点位，这个行情就是继续的朝着某一个方向 一直走这样子。
是，
但是他们现在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个比较忐忑的心情，就是说日本政府有没有可能进场干预？
咖喱，
对，因为毕竟它的确 也已经跌了一大段了，而且又是跌到30多年来的新低的一个关键价位。我就譬如说昨天好了，我们今天录音的当下是4月17号礼拜三，昨天晚上其实有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大概是在台湾时间晚上9点38、39分左右，也就是美股开盘后不久，其实日元它突然喷了一根，就是涨了一大段，但是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它又降了回来。它这个区间大概是从 154.76 大概涨到 154.04 左右，但它马上就被压了下来。那当时我本来看到我以为是说是不是日本他们外务省开始
有什么动作，
对对对，有没有什么动作，但是我一直等，没有看到什么相关的新闻。后来我看到有一个分析啦，他们市场的分析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因为交易员自己吓自己的一个后果，因为是说大家现在已经看到日元它跌到了一个关键价位，大家其实会怕说是不是有点日本它差不多要进来了，那只要那个行情一有点风吹草动呢，可能就引发大家的这个比如说追涨追跌的这个行动。
是，
那这就可能就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日本当局真的有可能坐视不管，一直让日元贬下去吗？虽然说贬值它有利于出口，但是其实如果汇率的短期的变动太剧烈的话，其实会带来蛮多的负面效果，那甚至可能引发这个输入性通膨。对对对对 对。那在上一次日本当局它干预的时间是2022年的9月跟10月的事情了，那现在行情又比那时候更低，所以大家就开始严阵以待。对，那这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财务省的官员他偶尔就会跳出来这个打打嘴炮啊，那么口头上可能会一直说诶，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但是目前看来也就是只是口头上的干预而已，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对
对，所以对于另外一方面的投资人，他就会觉得说诶，那是不是可以逢低布局啊，只要当他们日本政府不忍了，那也许日元就可能会反弹一波。那刚刚奇源哥您有谈到，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可能最常去操作日元，可能就是去跟银行买他们的现钞。
对啊，我觉得顶多就是这样了。
对，那
大多数人
对你想的可能就是说，哎，反正就算套了也没关系，我以后去飞去日本玩也还用得到。
对啊，对啊。
对，但是如果你有跟这个银行交手过，一买一卖，你就会知道说他们那个差价其实是蛮大的。
我觉得蛮大的啊，
对对对，
外币一定是这样。
对，那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除了日元弱，坦白说，我们新台币最近也很弱。我们也是贬了一大段，那只是说日元比我们更惨一点，所以看起来会让我们觉得日元好像又变得更便宜。但是如果对于你是想要做价差的这个投资人来讲，我觉得买入现钞这一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对，那也许我们可以从其他的金融商品来操作。那一方面是比如说 ETF 好了，
对，
美股跟台湾对也都有嘛，比如说你是要两倍做多两倍做空，那台湾我记得是正二跟反一这种相关的 ETF。 那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直接操作这个海外期货，譬如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他们有推出所谓的日元期货。
日元期货，
对对对，奇源哥应该之前也有对这个 有所琢磨啦。
对，其实有一些风险位那比较大的投资人会比较关注外汇期货的商品，但我相信这是少数哦。就是外汇期货它的特色跟它操作的时候的一些属性，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般而言就听就觉得说期货好像是比较恐怖比较可怕一点，
因为它波动大。
对，波动大，那加上它其实就是很杠杆的工具嘛。
是，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杠杆主要是可以操之在即的，因为我们期货它必须要有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入场券的概念，那个所谓叫保证金。那以这个日元期货的保证金，我昨天查了一下，它目前好像是2860美元，那相当如果你换算台币的话，相当于大概9万多块，
九
万三左右。对，那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入场券，但是如果你只准备了93,000。就去操作一口期货的话，那当然你的杠杆程度就比较大嘛。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放个，譬如说你放个100万，那你就只做一口，那你就可以承受它比较多的这个波动的空间这样子。对，那有的人可能会发现说，它这个日元期货它上面的报价好像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比如说现在的行情150几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现在在上面目前看到行情大概是6526。好，那大家就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这数字到底对啊是
对对对，其实它只是这个报价不同啊，因为我们一般在讲的这个150几的日元，其实它的意义是说你一美元可以换到150几的日元，就像是一美元可以换到大概32点多的新台币。那日元期货它报价方式则是表彰的是说一日元可以换到多少美元所以它的目前的行情我们大概看是 0.00626。那因为前面有太多的这个000所以有一些券商的软体它会直接把那个零直接省略掉。对，那它就是假设我们现在以6526来看的话，日元期货它最小的跳动值是 0.5 所以6526你上去一档就是 6226.5， 那下去一档就是 6225.5 这样子。那它最小的变动价位是 6.25 美元，那换算台币大概就是200出头啦，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台指期。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期货的特性就是杠杆，所以这个保证金的部位你自己可能杠杆的这个风险你可能自己要去调整。 然后也要去守好。那譬如说如果你只准备最低的门槛就要和它拼了，那如果结果这个行情走势不如预期的话，你可能很快就要面临补钱，
对，
补钱的通知。那如果你没有钱补，那恐怕就会断头。
断头，
对对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谘商所有很多的外汇期货商品，假设你做好了风险的认知跟自身的理解，所谓的 KYC 了解你自己，然后的话，那我们在整个包括日元期货的这个商品的选择上面，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谘商所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产品、投资工具等等？
哦，它谘商所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外汇商品啊，比如说，其实日元它以前还有一个微型日元，
微型日元，
对，它其实对于像我们这种小散户啊，没有什么资金的交易人来讲是比较友善的，
就是保证金相对也少，
它的对它持有的这个合约的规格是相对小，保证金也少，然后它每跳动一档的这个损益也会比较小，像刚刚我们说日元期货是。跳动一档是 6.25 美元嘛，那我记得微型日元应该是 1.25 美元，等于说就算 你原本是可以承受普通规格的日元期货的人，你其实也可以把它拆成、就是、
比较多份，
对，比较多份，对，那你可以比较适合你去加码或减码的这个操作，
就是资金分配的概念，
对对对。那只是说微型日元它在前几年已经下市了，这是比较可惜啦，
是，
对。但是如果说各位可以发现说最近因为这个联准会它的利率决策跟它的新闻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可能欧元区那边其实很多
反而是要降息、哦、
对，他们也要降息，所以最近的外汇市场其实是蛮热闹的，
对
对。那所以说如果各位除了日元之外，其实在这个欧元啊、英镑、澳币这些外汇，我记得谘商所它也都会有推出相关的这个商品，那他们也都有微型的商品可以提供投资人操作。那除了我们刚才谈到很多的这个日元之外，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美国联准会它的利率决策要动见观瞻，然后再加上欧元区的这些欧洲央行或者是英国央行，他们也都说他们可能其实是需要赶快来降息的这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外汇市场各种商品的那个变动是比较大的。那对于投资人来讲，有波动就有这个操作的机会。那以谘商所为例呢，他们目前有提供多款的外汇期货、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日元之外，还包括了这个欧元、英镑、澳币，而且除了普通规格，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微型的规格、微型商品，那可以提供这个投资人来操作。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获取更多外汇市场的资讯，其实也可以先注册谘商所的账户，然后可以免费订阅他们外汇市场的周报，那其中就有很多可以投资的决策可以让我们作为参考。
当然了，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前提是要做好自身的风险认识，然后才来接触这些相关的外汇商品，不管是期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样才能够在追求损益的同时呢，能够确保自身的权益，而且同时呢，避免出现一些相对的投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彦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介绍当前最热门的日元，还有它的相关投资商品。感谢大家的收听，你现在收听的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早上7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的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3封，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